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四集的诊间悄悄话，我是张静芳医师，很感谢各位对这个 podcast 的支持。我有收到大家的回复，有一些想要提出来希望在这个 podcast 当中讨论的问题。好，今天我们就要来回复其中一个网友的提问。他的提问是这样子，他希望可以讨论身心科患者融入社会的问题。好，后来我又在私讯问他详细想讨论的内容，以下是他的回复。这个网友觉得说，因为回诊通常要请假，觉得找工作融入职场社会碰到一些困难，如果成功面试上了，但因为做没多久就要请假，怕新的同事或是主管问了会被他们有异样的眼光看待，久了之后又会因为这个异样眼光不想去工作，然后又躲回家里了。他还提到第二个问题是，就算没有回诊的问题，长期吃药的关系，觉得自己的动作或者是记忆力也没有一般人好，常常会被主管或是同事觉得爱偷懒，这样也会想躲回家里，甚至会因为动作慢就被开除了。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提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最近我在诊间看到的一个实际的案例。这案例是一个年纪大约50岁左右的太太，她一进来的时候就满脸愁容的给我一封挂号信，然后请我打开来看。打开看以后发现是一个法院寄来的挂号，然后里面是通知她说恭喜你被遴选为国民法官，然后有附了一个很长的表格要问他的一些资料，例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参加国民法官的这个活动。然后信上面还特别写到说，这个非意愿调查，你就是已经被选中了，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来执行国民法官的任务的话，你必须要回复为什么不能参加。那他还特别给我看了那一栏有问到说，如果不能参加的话，请在下面勾选不能参加的理由，然后下面有一个举例说，例如说你怀孕中啊，或者是你有一些疾病啊，所以无法参加，无法担任这个国民法官。那这个个案就很忧心忡忡问我说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要开诊断书说我有一些忧郁症，然后不能参加这个国民法官。我看了之后其实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理论上你有没有生病这件事情是你个人的隐私，就算法院来函说你被通知被征选到国民法官，你应该也没有义务要告诉对方说你是什么原因而不能担任这个职务。我这边有查到一些法规是这样子，第一个是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第6条上面有明确的写到说，有关个人的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以及犯罪前科的个人资料，雇主不得收，任何人不得收集、处理或利用。然后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到的关于工作的问题，在就业服务法施行细则第1条之1第1项规定，雇主不得要求员工提供非属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包含药物及抽血记录、智力测验等等。所以其实这两个情况我看起来都是同一回事，今天不管你生的是不是身心科疾病，其实都一样，所有你生病的事实都是你个人的隐私，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你透露这些资讯。好，所以我们先回到那个国民法官的问题。后来我是请那个个案直接在信函上回复不可参加，那当然也不需要附上诊断书，也不需要注明他无法参加的理由。我的想法是，这边他其实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你被遴选为国民法官而就调查你的个人疾病隐私，你的责任就是回复他你无法参加，你不需要多说明你是因为什么样的疾病而无法参加，那当然也不需要附上诊断书。好，回到这个网友的提问，我在诊间其实蛮常碰到个案跟我讨论因为身心科疾病而在职场上受到一些异样眼光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原则是想要提醒大家的。第一个是 身心科的疾病其实跟其他的疾病是一样的，不需要因为自己看的是身心科，得的是忧郁症、焦虑症、恐慌症，就觉得自己好像比得了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的人还要低了一等。事实上，这些身心科疾病都是身体器官的疾病，因为大脑当然也是我们身体器官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因为你生病的部位而觉得不好意思呢？难道得了乳癌或睾丸癌的人就要觉得自己好像比不上得了肺癌或肝癌的人吗？这样想是不是大家可以理解，这整件事情就非常的奇怪。所以我其实常常提醒个案说，身心科疾病就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你没有必要为此觉得不好意思、抱歉，或者是觉得会被受到异样眼光看待。如果别人想要用异样眼光看待你，那是对方的问题，对方因为出于不了解或是对这个疾病的不正确认识而对你的疾病有错误的看待。如果你想要改变这样子的社会风气或情况，就必须先由你自己开始，你自己得先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知道说哦，它是一个身体的疾病，有好好的吃药是可以妥当的治疗的，甚至是可以完全治得好，有这样子的正确的认知，然后不必对你得到的任何疾病感到羞愧或抱歉，抱持着这样子的心态，你才有可能改变社会上的这个歧视的眼光。因为如果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得这个病很丢脸的话，你当然永远会觉得别人都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即使对方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认为生病绝对是你的隐私。回到刚才的话题，不管你今天生的是肺癌、焦虑症、感冒还是痛风，这些疾病并没有所谓高尚或低下的区别。那同样道理，不管你生的是什么病，别人都没有任何权利要探知你的隐私。所以在工作上，其实我都会建议个案，除非这个情况对你是有利的，否则你完全不需要主动揭露你有任何的疾病。有利的情况我大概可以想象出来，可能是例如说今天你想要请假，那公司有一些法规规定说，如果你出示诊断书可以请多久的病假。好，那这种时候你当然可以要求医生帮你开一个例如说忧郁症的诊断书，让你请假两三周。这样子的情况是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提出你有生病的证据。或者是今天是因为例如说你有收到病疫的通知单，那因为你有严重的躁郁症，所以你希望医生帮你开诊断书来重新做病疫的体检，这样子的情况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出示这些证明。除了上述这种绝对有利的情况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你需要主动告知对方你生病的事实。回到那个网友的提问，他想问的第一题是说请假回诊的问题。好，我觉得这一题真的比较困难，是因为其实每个工作可以请假的弹性跟工作的时间差异蛮大的。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答案来回答这位网友，不过我可以分享我在诊间时常看到个案处理的方法来给他一点建议。第一个是我很常看到个案是在回诊，其实在下一次回诊之前就提早先预约好下一个月的班表。很多个案都是就是那种排班制的，并不是一到五上班六日放假。那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个案都会先提早划定好说，例如说我都是每周一的下午回诊，那我就是已经都先排好说每个月的那个礼拜一我就是休假，那方便我回诊。这个是我在诊间最常看到的做法。另外常见的情况就是在上班前一两个小时先请假来看诊再回去上班，或者是下午提早一两个小时下班来看诊，这两个做法其实也都蛮常见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其实主要的关键是你必须要为自己争取请假的权益。那这个请假的权益是绝对无关你是不是得身心科的疾病，得任何的疾病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好，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因为吃药动作慢记性不好影响我工作的表现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其实最简单的答案就是直接跟你的医生沟通， 理论上药物应该是要帮你维持清醒的脑袋，良好的睡眠，最好的反应速度，而不是让你变得比较不好的。这个是很多人对身心科药物常见的误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啊，我是不是因为吃这个药所以白天变得记性比较差。如果出现这样子的情况，请务必告诉你的医生，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不是正常的。身心科药物如果正确的服用，应该是会让你晚上 好好的休息，白天觉得神清气爽，反应变得比较好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